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，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。
香港注册西医，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，健康咨询站。
陈医生你好。
你好，钟亮你好。
陈医生好。
彩云你好。
那陈医生跟我们大概讲过了流感、禽流感和猪流感。最近的几年呢，其实我们也发现呢，有一些的流感疫苗出现啊。这个疫苗方面呢，陈医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它对于普通的一般的流感有预防作用，那对于禽流感呢、猪流感有没有什么作用呢？
我们认识的这些疫苗呢，基本上是对在人群流行的流感有作用。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，在世界上呢有83个国家设有这个实验室。而且呢，在110个国家有监控的中心。所以每一年呢，他们都收集了这不同的中心的资料。就在每一年的2、3月的时候，来决定究竟这一年应该打什么的针，在里面摆进去的是什么类型的流感的疫苗。普通来讲呢，就是3个疫苗集中为1个疫苗。所以每年
三合一的
疫苗，
可以这样说吗？
对，大概在9月份、10月份就可以用了。
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次的一个过程。
对，
那是不是表示我们如果要打流感疫苗，必须每年都打呢？
是的，因为呢，这个流感的病毒呢，它改变很快。有的时候呢，可能2年都没有改变，都可能有。但是每年都转变呢，也是可能的。它是一个转得很快的一个病毒，所以每年要有这个新的疫苗。
那么陈医生，你会鼓励朋友呢，就是每年都定期去打这些预防流感的疫苗吗？
基本上是。在造这个流感的疫苗方面呢，我们都有一些技术上的要克服的困难。譬如说现在我们有的普通的流感的疫苗呢，是在鸡蛋里面来造成的。这个鸡蛋呢，需要受孕的，不是普通的我们吃的鸡蛋。但是
已经受精的鸡蛋。
受精的鸡蛋。这个受精的鸡蛋呢，每年产的数量有限。所以呢，你记得不记得曾经的我们缺这个疫苗，就是因为这个鸡蛋不够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在研发这个禽流感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发现，就是用这些鸡蛋呢，这个禽流感呢基本上可以杀掉鸡蛋。所以呢，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，后来就用另外一个病毒跟它合并了，再进去这个鸡蛋里面，就可以生产这个禽流感的病毒出来。所以这个是以前不知道的。我们以为鸡蛋就是鸡蛋的啊，可以在鸡蛋里面生产，但是在禽流感方面有这个困难。
是不是因为这个鸡也是一种家禽嘛？
是。
那这个禽流感的病毒就是对这些非禽类、家禽类是破坏它的，所以它的病毒就把这个鸡蛋。
你可以这样说嘛？这个一般常识可能是这样吧。一般的流感呢是通过猪，然后到人类。来的也是这样的，都是从禽鸟到猪，从猪到人，这样来的。对，
就是表示这个病毒传染的途径是这样子。
是这个猪流感呢，有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它本来是在猪和猪之间流行的，所以叫猪流感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呢，这猪流感呢，有些人反对
叫这个名字，
叫这个名字，因为它里面含的不仅是猪的特色，还有禽鸟的特色，还有人类的特色，应该不能叫是猪流感。但是以前我们也叫了这个猪流感，1967年
曾经有过
这个猪流感，在美国有猪流感，所以呢，叫它猪流感。有些人研究过后呢，就发觉1918年到1919年这个大流行呢，这个也是猪流感。 1967年呢，曾经在美国发生这个猪流感。
嗯，
这个猪流感没有那么凶。
嗯，
就在 New Jersey， 就美国 New Jersey 方面呢、发生的。当时呢，有240个人传染了这个猪流感，然后有1个死亡。
哦，
所以这个不是很凶的。
是，
但是那一次呢，就已经研发这个疫苗了。
嗯。
因为呢，它基本上呢也是 X1N1，
是，
跟1918年的有相似的地方。
嗯，
所以因为有相似的地方呢，美国就非常紧张，就研发这个疫苗。研发以后呢，就给每一个美国人都打。但是呢，打过4000万人打过以后呢，就没有打了。主要是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疫症呢也蔓延的不那么厉害。
嗯，
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它这个疫苗呢在成人方面呢这个反应很大，但是在小孩这个反应很大，副作用很大。
嗯，
所以呢后来就4000万的疫苗给过了以后呢就停止了。1967年这个疫苗呢就发觉不能用病毒某一部分做这个疫苗，你可以有一些好像这个乙肝，你可以用某一部分的这个病毒来做这个疫苗。
嗯，
但是呢，那次的猪流感呢，你要用整个的灭活的这个
病毒
才可以有这个效用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发现。第二个发现呢，就是你要打2针才可以有一个好的免疫反应。
嗯，
所以呢，这个打2针这个呢，现在差不多也在这个普通流感的疫苗方面呢，我们就建议这样做。
嗯，
就是说，如果以前没有流感的，你要打2针；小孩你要打2针；以前没有接过任何的疫苗，打2针。
嗯，
但是如果你以前有过甲型的
流感
的，或者你以前去年打过针的，今年可以打1针就可以了。
嗯，
所以这两个发现是很重要的发现。
那如果一个人他刚刚打过了这个流感的疫苗，对于他预防禽流感啊或者是猪流感啊有没有帮助呢？
这个是很好的问题，差不多我不能答你，因为
问题太好了。
因为在理论上呢，就书本上呢，就是说这个不能预防禽流感跟猪流感。
嗯，
但是呢它基本上是甲型流感嘛。
嗯
嗯。
所以呢如果它的类型，比如说它 H 的类型或者是 N 的类型有相似的地方、可能有一些的帮助。
嗯。
但是不是完全的帮助。但是呢我们不要依赖猜想。
嗯。
啊，不能说我今年打过这个疫苗了，应该某一个程度上有一些防疫的能力吧。
嗯。
啊，但是不要太注重这个猜想。
嗯，
要洗手啊，戴口罩啊，这方面
就不要掉以轻心、啊、
对呀、
只是多了一定程度的保障，不等同呢你就完全可以免疫。
对对，是的。
那关于流感、禽流感、猪流感还有这个有关的疫苗，陈医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
这个疫苗产生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的。
嗯，
一般来讲你猜想需要的时间有多长呢？
1年半载吧，
没有那么长。
哦，
因为呢，你每一年都产生这个疫苗的嘛。嗯、
对对。
所以对于普通的流感呢，我们在讲过了，在每年的2月份、3月份就集中这个资料。
嗯。
然后呢，用这个资料呢去产生这个疫苗。
哦，那大概半年吧。
差不多，半年。但是半年呢，从这个开始到造成这个疫苗呢，大概是22个礼拜。
哦，星期。
22个星期。
嗯。
然后呢，你需要大量的
生产。
生产。然后呢，要运输。
嗯。
等等，其他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半年时间，就可以运到你的医生那里，可以接种这个疫苗。
嗯。
但是在研发的过程呢，大概是22个星期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你应该问的，爆发这个猪流感，时间上赶得上吗？可以赶得上给这个疫苗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用鸡蛋来造成这个疫苗的话呢，一般来讲在需要22个星期，所以呢加上我们刚才 猜想的其他的时间需要的加起来呢，大概要半年以后。
嗯，
半年以后呢，就十月份以后才有这个疫苗。
嗯，
但是呢，在疫苗的制造过程的研发的方面有一个突破。
嗯，
就是因为禽流感的问题。禽流感呢，我们讲过呢，它的病毒呢，在一进去这个受精的鸡蛋的里面呢，就杀了这个鸡蛋。
是啊，
所以是困难在里面，所以呢，就让科学家他们用另外的方法，就是用细胞培植的方法来培养这个病毒。这个方法以前没做过的，现在的发觉呢，用这个细胞的培植可以做成大量的产生这个病毒，
嗯，
然后将它灭活，然后造成疫苗。
那我想问，就是如果就算它疫苗研发出来啊，但是这个猪流感它正在蔓延的当中，那一个人他要去打这个疫苗的话，是不是也得确定自己现在真的是没有感染，否则会不会越弄越糟呢？
这个问题还好，但是一般来讲呢，有流感没有流感呢，我们记者呢会知道的，就是说你有病还是没有病，嗯，我们是知道
有感觉，
啊，有感觉。
会不会有潜伏呢？嗯，可能他潜伏了，但是你跑去打疫苗了，
嗯，
哇，那会不会反而就有一个副作用，或者甚至可能你就因此感染了？
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问题，但是没有很好的答案，就看这个疫苗快还是你的感染的，
嗯，
野生的这个
速度快，
速度快了，这个谁也不能讲得清楚。但是在传染的方面呢，大概一个病人呢，在没有发病以前呢，前一天发病以后七天都是传染期，
嗯，
所以呢，对于护理病人方面呢，要小心，就是他发病以后呢，七天都有这个
传染力
、嗯。有人讲，这个猪流感呢，可能这个传染期呢可能长一些，大流行来的时候要分外的小心，因为在以前1918年的猪流感。流行的时候呢，全世界死掉人有4000万，
四千万人，
在印度，单是印度已经有1700万，在欧洲有2000万吧，
嗯，
因为1918、1919年就是第一次
世界大战
的情况，这个情况跟现在情况有很大的分别。
是
啊，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还要观察，究竟呢现在的猪流感。跟1918、1919年的猪流感的蔓延渗透毒性方面是不是一样，
嗯，那除了预防，就是尽我们的能力预防之外呢，陈医生有没有建议一般人面对这样的一种的可能大规模流行的疾病，心情上啊，心态上有没有一些建议？
这个心态上呢，一般来讲就用平常心来面对，但是怎么能平常呢？就是不平常。
对啊，每天听到这一类的新闻消息的时候，都会心里有担忧的。其实，
对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做好这个防御的措施，
嗯，
也是一个机会的给我们反省，
嗯，
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怎么样？因为每一天都有这个可能感染这个流感，嗯，感染流感以后。也有可能是治不了的，最坏的情况
是。
所以对于人生我们需要再思，对于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要再思，
嗯，
这个是一个好的时候，
是
再思想，
嗯，非常谢谢陈医生在医学上在心理上都给我们一些的解说和建议，有关流感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的需要了解的都能够掌握了，
嗯，
那我们谢谢陈医生，下次谈别的话题。
好，谢谢，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
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，跨入未知，生怕失落，在奥秘中，当我寻见你，在深海里。我仍站立，我全心呼求你生命。 却安息在你怀里，因你属我，而我属你。水深之处，你恩典永留，你手掌权牵引着我，就在我身陷恐惧软弱，你永不失手扶持着我，我却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。
我全心呼求你声音。